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4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出家门救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7号。2020年3月初，我正式走出来，与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之前十多年，我都是和丈夫 A 同修一起自己做资料，在本地发放，到市内外邮寄。可是疫情来得太猛，会直接伤害很多众生。丈夫同修支持我走出去，让我面对面讲真相，直接救人。他在家协助我做资料和料理家务。现将在疫情修炼中，如何转变常人的观念，救度更多众生，稳健地走在神路上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不要被怕心蒙住我们的正念。疫情初期，我就与 B 同修和 C 同修一起走出来，面对面给民众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2020年7月的一天，我们三人一起在街道上寻找有缘人。前面迎来两个发广告的中学生， C 同修接了他们的广告后，把我们的真相资料送了一份给他们。由于他们在校受邪党灌输的毒素太深，不明白真相，把 C 同修给举报了。半个小时后， C 同修被警察绑架，先监视居住半年，后取保候审，至今还未无罪结案。后来我和 B 同修继续坚持走出来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再后来 D 同修也来和我们一起讲真相。D 同修看到我带有真相资料，就不赞同我的做法，因为本地多位同修因发真相资料时被人恶告而被绑架抄家迫害，认为应该只讲不发，注意安全，叫我不要带资料。我认为不要被常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怕心蒙住我们的正念。我们有师父管，师父一切都是铺垫好了的，我们只要是理智的、智慧的，用正念去做，会安全的。现在发资料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我们只讲不发，路过许多停放的车辆和摩托，完全有条件发放资料，就错过让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多可惜啊。所以我还是坚持每次带上真相资料，除了我们遇到有缘人讲真相，遇到有车辆我就发真相，有时没发完，我就在回家路上寻找机会尽量发完。我每周有三天上午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发真相，其余四天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出去，有时丈夫同修也配合，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很顺利。二，去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观念。我住的是万人独立小区，外围比较大，四分之三都是门面，四周是公路，停满了上百辆的轿车，小区内也有很多的小车。我一直想去发资料，但丈夫同修一直不支持我，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容易被认识的人发现，不安全。这常人的观念当时多少我也有点，但是看到这么多车辆的主人不能去救，他们太可怜了。后来我想起师父教导我们救人不能有选择，于是我加强学法，提高心性，增强正念，在师父加持下，大概在去年初，我终于突破了这个观念。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堂堂正正地去走一遍，包括我楼下的车库也是一样。有一次，师父让我发现楼下车库的摄像头方向变了，我从侧面去观察，用伞轻轻一拍，发现很灵活，几个摄像头都是如此。为了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智慧地让众生多了解真相得救。三，出门前坚持发正念，途中背法发正念。我每天的日程基本上是上午8点多钟出去发真相讲真相至12点前，回家发正念，午餐后做资料，下午2点多与丈夫一起学转法轮至7点多，中途发2次正念，再学师父各地讲法及经文1小时左右至9点，再做真相资料和上明慧网至晚12点，发完正念后休息，3点多起床练功2个半小时，有时被干扰起床晚了要补练功。6点发正念，然后准备早餐，再与丈夫背论语学各地讲法及经文1小时左右至7点55分发正念，内容有全面清除解体我今天所到之处接触的人和物的身边及其另外各个空间，干扰我救人，阻碍众生得救，操控众生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就像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的，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然后念正法口诀，给师父敬香时，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加持弟子的判断力、理智、智慧的多救人。请师父导航，请师父给弟子和所有讲真相的弟子下诏，并请护法神、宇宙的正神、所到之处的正神帮助。然后用餐几分钟，穿上得体的衣服，不穿鲜艳颜色，戴上口罩和帽子、伞、MP5 视频机等法器，除 MP5 以外的法器要经常变换款式和颜色，背着10或上百份左右的资料出门了。我不管是坐车或走路，一路上都发正念，背师父的法。当我们满脑子装的是法，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又有8大金刚跟随护法，还有宇宙的正神、所到之处的正神的帮助，我们和宇宙中所有正的生命体都是通的。师父把整个救度众生的场都是铺垫好了的，谁能挡得住我们救人的步伐？只管堂堂正正的去演好我们的主角。四，用正念神通排除干扰。我主要把真相资料放到汽车前挡风玻璃与引擎盖间的夹缝中，这样不容易被行人、打扫卫生守车的发现、销毁或举报，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同时求师父给车主安排时间了解真相得救。我们不管在人流量大或小的环境中，都能顺利地把包装好的精美资料利用神通发出去。比如有人在附近玩、打电话、干活，就对他们发出一念，叫他转过身去或离开。他们真的很听使唤，马上离开或转身。个别的我就站在他们附近，很自然地拿着 MP5 当作电话放在耳边发正念，不一会儿他们就转身或离开了。有时在街道或公路上发出一念，此处的正神，我是来救此地众生的，为了不使众生对大法犯罪，希望此处前后没有行人和行驶的车辆。正念一发出，真的是这样。在发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多次遇到有惊无险的假象干扰的考验，略举2例。有一次是在晚上发真相资料时，一辆夜间巡逻车开到离我3-4米处停下了，然后下车直接向我奔来。我坚如磐石站着不动，很自然地拿着 MP5 用接电话的姿势发正念。他看了我一下，直往前奔，结果是他找地方方便去了。还有一次是白天，在市区外 也是我一个人带了100多份资料。我每发一份资料，习惯性的要先找好目标，拿着 MP5 以打电话的姿势镇定自如的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行驶车辆、摄像头等不利因素。可是在那一天上午，我走在比公路高一点的人行道上，刚好放下那份资料，突然发现一辆公安警车急速地从我背后驶向我旁边的前一辆车的前方左边处，突然停下了。我还是稳如泰山地拿着我的法器 MP5 以听电话的姿势发出强大的正念，几十秒钟后他们又突然开走了。五，结语。几年来，不管是刮风下雨、严寒酷暑，还是各种阻力与考验及干扰，在我们的心中没有节假日、敏感日，每天救人就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的使命。有 A 同修、B 同修的积极配合，我们能顺利地发出去至少20000多份真相资料，这全靠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着、看护着。正因为有师父随时在我们身边，时刻管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才能正念正行的、稳健的走在神的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自己的特长正视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6日。我是2012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0多岁了。得法前由于工作关系和个人喜好，具有写作和计算机应用的基础，我修炼了，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就让他们在救度众生中去充分发挥作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修大法。修炼大法的妻子讲真相时，都是从一个小资料点拿资料，然后分给他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去散发。随着拿资料的人越来越多，做资料的同修压力很大。随后妻子就转到另一个小资料点拿资料。时间不长，突然在一天晚上，资料点的同修用电动车送我家一个打印机，意思是他太忙，叫妻子自己做资料。这个打印机是一体机，妻子不懂电脑，但是复印还是能学会的，但是必须有底稿才能复印。妻子很为难，与我商量，想叫我帮他。我虽然没有修炼，但我明白他们发真相资料的意义。我曾说，他们邪党又是广播电视，又是报纸，天天不遗余力的造谣，你们根本没有说话的地方，就应该去发，这是你们唯一的一点权利了。其实我一直在陪着妻子发资料，我毅然同意了为他打印。虽然我懂电脑，但我当时还是个常人，对破网翻墙还有顾虑。于是我们每周到另一位老同修那里，用 U 盘把资料复制回来，我给他打印出底稿，他用复印机复印。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妻子的劝说和感召下，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这样，我的特长就可以为正视大法发挥作用了。我们立即买了电脑打印机，这朵小花当然由我来操作了。从明慧网下载后打印出来，除了自己用以外，分给学法小组的同修去发。说到上网，我感到也是超常的。开始时破网比较容易， 后来邪党封网越来越严重，直到近年来更难上网，特别在邪党开会时根本上不去。后来我想，电脑网络也是生命，我联想到我身体的一些神奇表现，例如得法初期练法轮桩法的时候，感到有一个小飞蛾趴在前额扑啦扑啦动得挺厉害，我就用手去拍，可是拍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不一会儿又动，拍的时候还是什么也没有，其实是师父用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还有一次刚下过雨，我和老伴到某处去讲真相，有一水沟，我毫不犹豫地跳了过去，觉得自己是飞过去的，非常轻盈，落地时还颠了一下，此时我已70多岁了，这说明我的身体已经是超长的了。我与电脑沟通，并发正念，解体邪党封锁网络的邪恶因素，被师父的讲法就能上去，尤其每星期的周刊周报发表时，绝大部分时间上网非常轻松。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有的同修上不去网就来找我复制，有时也自己编辑真相资料发给明慧网，以求审批后发放，有时从明慧网下载一些针对性很强的喜闻乐见的文章，做版面编辑后发放，效果很好。同时我觉得视频讲真相的效果比纸质的效果更好，就自己刻录光盘，刻录 DVD 视频光盘需要对视频文件进行编辑，我从明慧网下载了媒体转换器软件，转换后编辑成 DVD 影碟文件，然后刻录成视频光盘，最后加上漂亮的光盘贴发给众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机子坏了都是我自己修理，打印机除了大的故障以外都是我自己维护和修理，所以我用的机子都很听话，很少给我找麻烦。我用的吸骨哪有毛病了就修哪里，大到换骨芯，小到换螺丝，甚至碰掉一块塑料我都用胶水沾上继续使用，它都能很欢快地打印。我用的两个吸骨，一个用了5年，一个用了4年，一般这是很难做到的。当然这里有大法的力量存在，既节约了大法资源，又减少了技术同修的负担。另外我还能协助同修许多日常修炼中的所需，比如帮助同修购买修理播放器，录制练功音乐，制作音频播音卡，有求必应。一位老同修播放器用了好多年，半个外壳都没有了，里面的肠子肚子都露出来了，用胶布包扎上还在使用，有一天不能播放了，拿来找我修理，我非常感慨，我想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给它修好。通过检查好在没有大的故障，只是电池老化不能充电了，我找了一个旧 MP3 卸下电池换上，把松动的开关按钮用胶布重新包扎好，恢复了正常。他高兴地说，今天最大的收获是我的 MP3 又能用了。我的文字基础比较好，而且我写文章都是直接用电脑打字，用谷歌双拼盲打，打字速度快，修炼中也派上了用场。平时用电子日记写修炼体会，通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加深了对师父转法轮的理解。我写了20000字的修炼回忆录，经常看看自己的修炼历程，激励自己更加精进，修好自己。这些特长也成了我为同修服务的好帮手。我经常帮同修修改修炼体会文章，给明慧网投稿，发表声明，发贺卡等。老年同修多数没有写作基础，写的文章虽然实实在在，但不成文章，就事论事。有的把该写的漏掉了，不该写的写上了。我都要反复与他们交流，几次修改，成稿后交给他们审阅，保证真实无误后向明慧网投稿。我修改的交流文章有9篇被明慧网选登。2022年，因为我的台式电脑还是 Windows 7系统，突然瘫痪了，但一时找不到技术同修，我就自己试着重装系统， 可是隔行如隔山，越捣鼓越烂。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影响讲真相救人，我只好向同修借来电脑暂渡难关。为重装系统，我好不容易找来了技术同修，技术同修却说电脑不认系统盘，无法重装系统。我想老这样借用也不是办法，我下决心又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找其他技术同修重装系统。因为技术同修太忙，也迟迟装不回来。几个月过去了，我心急如焚，觉得很奇怪，怎么到处都是阻力，怎么也不行呢？在上网查资料时，无意中看到了同修写的文章，先修心，再修机器。对照自己，我想我还不悟，这不是在去我的依赖心吗？我在最早的286机型时就使用计算机，而且还用数据库编过程序，距今已经30年了，怎么现在连个系统都不会装呢？我决定走出去，这次不是去求人装系统，而是去学习如何装系统。观念转变了，机会也来了。一次我去懂系统的同修家，他们正在学法。其中一个同修听说我要学装系统，就和我交流起来。过程中他说，你懂得比我还多。我说我用电脑时间是很长了，其他确实没问题，就是没装过系统。最后我们商量由他来教我。第二天他来到我家，用我的台式电脑，他一边教我一边学，边学边操作。之前我也上网查到了电脑不认系统盘的原因是出厂设置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后系统盘马上就能用了，然后用工具箱很快装成了 Windows 10系统，而且还是双系统。其实就是师父在点化我，在加持我们，装的过程非常顺利。同修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在看护着，点化着我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照顾九旬父亲的过程中修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6日。我是1998年1月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时就像电源头插上了电源，一头扎进来了，从没动摇过。得法后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一天一个变化，心里这个高兴啊，找到了师父，找到了回家的路，整天沐浴在大法福泽之中，真是幸福啊。我的老父亲今年92周岁了，我和妹妹都是单身，父亲一直和我俩居住，已有十多年了。母亲过世早，由我来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妹妹也很孝顺，给父亲洗澡、理发、洗脚。可父亲毕竟是90多岁的人了，出去溜达就得有人陪。有时我妹妹陪他，我出去打电话救人，从没耽搁。邻居们都夸赞我们姐妹孝顺，给老父亲打理得干干净净的。2021年10月份，父亲刚过完90岁生日不久，脑梗的症状出现了，身子向后倒，失去了平衡。幸亏在家发现的早，及时送进医院，不能自理，由我来陪护。这是父亲第一次住院，我这么多年修炼，对医院的一切事情都不懂，还是疫情期间，有些发懵，而且是封闭管理，入院就出不去，只是有点受不了。
更让我忍受不了的是，父亲经常尿裤子，有时最多一天换五六次，内裤加外裤三层，换一次把我累得满头大汗，弄也弄不动他。晚上他一会儿要起来坐，一会儿又要躺下，头几天把我弄得真是身心疲惫。那时父亲吃饭需要人喂，他的手够不到嘴，我真是感到苦啊。这时怨恨上来了，心想父亲不只生了我一个啊，有哥哥有姐姐有妹妹，怎么没有一个人来帮我呢，替换替换我呢？心里苦闷到极点。这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容量不够了，我是修炼人啊，应该提高心性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父亲没有病，眼前的这一切都是假象，让我认可什么磨难。我似乎明白了，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我要正面看问题，这一切假象都是师父利用来圆满弟子，提高弟子的，这不是坏事，是好事。渐渐的心平静下来了，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怕吃苦，怕累，怕脏，以及攀比、依赖、妒忌心等，全暴露无遗。我抓住它，彻底把这些心统统去掉，再难也得过。有师在，有法在，没有闯不过去的关，这才是修炼。当我真正把这些人心去掉后，顿时感到身心轻松，心情愉悦，我可以坦然地面对了。于是我用手机大量学法，发正念，早起练功从没落下。父亲的病房是单间，很方便。过了七天，奇迹出现了，父亲一天比一天好，手也好使了，自己吃饭上厕所都行了，也能在走廊溜达了。其他病房的人都说，老人家好得真快，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几个能挺过去的，这都是你做女儿精心的照顾的好。大家投来赞扬的声音，我很平静。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经文中讲的法打到了脑中，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我心里无限感谢师父的慈悲，这都是父亲多年来支持我修炼大法得来的福报。在中共打压期间，父亲姐妹们都为我承受了很多，不知制止了多少次的骗警、社区人员的骚扰与恐吓，认清了中共整人的伎俩，正面制止，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是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呀。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选自《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在七天后父亲身体好转的时候，我让外甥女在他送饭的时候把打真相电话的手机给我送来。上午我边学法边看父亲打针的吊瓶，下午基本上病号不走动，在房里休息，护士也休息不出来。有一个护士坐班看手机，这个时间比较清静，父亲也能睡一觉。我把门锁上，开始打电话，对讲劝三退。哪里疫情紧张，就把电话打到哪里，讲述着大法真相，不局限区域，平静祥和。在我精心的护理下，20天后父亲康复出院了。我又和同修们形成整体，做着修炼人该做好的三件事去了。回家后我更加珍惜每一个修炼的机会，努力地在改变着我自己。我觉得父亲把我养大很不容易，尽我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心去包容他。可父亲毕竟是90多岁的人了，耳朵背，有许多的生活行为，妹妹看不惯， 我和父亲沟通都是在他耳边祥和地告诉他，和他交流或打手势，父亲都很明白，也很听话，可回头他就忘了。父亲到外边溜达，他就管不住自己了，看到地上有别人扔的烟盒、纸片等垃圾，他都去捡，送到垃圾桶里。妹妹发现后，都要和他吵，怨他。还要摔倒了怎么办？怎么说父亲也不改，也不生气，有时还乐呵呵的，表示不再捡了。可他一出门，还是我行我素。我在妹妹身上看到了这是党文化的一些东西，它就是我修炼的一面镜子，修去党文化，用善心从我做起，改变着这一切，不去解释，彻底去掉怨恨心、争斗心，不知不觉的家里环境变了，祥和了，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2022年父亲91周岁了，我们搬到父亲由平房棚改的新楼房。平房拆迁时，哥嫂姐妹都表示放弃产权不要，老人跟谁生活就给谁。老父亲还是愿意和我一起生活，这样兄弟姐妹都表示尊重父亲的选择，把房产权落在我的名下。可我是个修炼人，我没有这么做，顺其自然，是我的不丢，我放下了产权。我考虑到父亲这么大岁数了，落我的名下，肯定是住不上新楼了，那我是自私，我会为父亲感到遗憾的。因为高龄老人给的是一楼或二楼，很方便老人家出入，我选择了一楼，让父亲住上自己的楼房，踏实欣慰。父亲身体好了，是他支持我修炼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的福报。20多年来，我修炼法轮大法，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妹妹多次抵制社区人员的上门骚扰，没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得了福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